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力和丸子的 Talking Laughing， 我是你的丸子，
我是李黎，应该是说欢迎又回到，
让我们分享平凡人生和有趣态度。你让我把我的 slogan 讲完好吗？
因为我老忘了有后面那半句，你知道吗？尤其是太久不录了，就是会有后面这半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快点跟大家交代一下，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录？
哎，我们先回一下上一期是啥？上一期啥时候录的？
我们上一期的时候应该是，哎，是过完年之后回来录的呀。
对，过完年之后回来录一期好像，然后我们就断更了。但是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断更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正当合理的理由断更，并不是因为我们俩出去浪了，是因为呢，就是我爸，就是大力的爸爸力爸，就是力爸，然后我们就因为我妈叫 Mary， 我爸叫 Frankie。因为 Frankie 呢，就是他生了一个病，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从美国回来，就我去美国那段时间，其实他一直在放疗，然后完了以后我回来之后，他就是要做一个手术，所以那段时间的话呢，因为本身我跟丸子的工作的话，其实我们每次录音的时候都会空出来那个早上的时间去录，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国内的这个医疗的环境吧，反正我后来的早上就经常要跟他去医院，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们俩又各自又很忙，所以就是一直就耽误着，就没有录这个音，所以、
就是、
所以
对、大力就是一直在忙 Frankie 的就是这个病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就是从那个就是一回来休假，整个三月份，然后就是像这个工作就像开了加速器一样，然后就每天没日没夜的忙，然后最近才刚刚把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把它给搞定了，然后就是狂睡一天，然后算恢复了一点精力，然后我们就想说就赶紧，然后就一起相约，然后就把这个就是跟大家报备一下我们到底在干嘛。
对对对，想说还是就是后面可能会就是不能说可能吧，后面我们还是争取就是非常规律的然后去更新，但是就前面这段时间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人生第一次，就是你就是就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人生第一次，就是你需要很频繁的跑医院，然后并且要跟医生去做这种生死相关的这个沟通，然后完了以后还要就是面对就是那种电视上的一些桥段，就比如说医生和麻醉师分别要跟你聊呀，然后中间会拿很厚的一沓纸告诉你说来我们现在来签字，然后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作为子女来说吧，我觉得就是要学会去告别是一件需要时间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大概在这个期间就一直在，你知道吗，就是不停的，我觉得三月份我真的是快速的成长了一些。
因为可能因为职业的原因，就是其实我对于就是因为是比较了解这些整个疾病，然后以及看病啊、诊疗、手术等等的这些过程，这些 inside story 我都知道。所以说其实我对于就是因为我爸之前也是有过一些类似像 Frankie 这样的一些就还蛮严重的疾病，
对，
就是肿瘤嘛，然后所以说我其实我当时应对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所以就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大力这一次的话，就是因为Frankie 的就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就其实我也蛮想听听从你的这个角度是怎么样看待，就是你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些，因为你的角度肯定更有普适性，对吧？我们的这些听众可能更多的也并不是医学相关的这些从业者或者医学生什么之类的，所以这期节目的话，我们就想说让大力然后来聊聊他这一段时间整个的一个心路历程。
对，就是我其实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想聊这一期，是因为就是我们今天录音的当下，其实我爸已经做完手术出院了。然后呢，我是觉得说，我不知道听友当中啊，因为我自己感觉我们的听友的 你普遍的年龄层其实是要比我们更年轻一些
嗯。
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家目前是可能不需要去跟我去分享这段经历，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未来，当然我希望这个未来越来越远越好啊，就是可能会用到我可能会经历的这一些吧，我只能说就是可能这一期更
Hope
像。
not。
对，我觉得这一期可能更像是我自己的一个，对于我前面这大概，其实可能得有两个多月、3个月的时间的这么一个，就类似于这种就是therapy 的这种感觉，就是可能它就是对于我的一个心理的治疗，因为我觉得可能整体从我爸开始生病这件事情，我就发现了很多在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父子之间，或者说家长和孩子之间，他就是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就
嗯，
是我先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我爸这个病是个什么情况啊，当然就是特别的抓马，就特别像那种中国狗血电视剧上面的情景，就是我爸。在他23年11月份，就去年11月份的时候，其实他就发现他的腿上就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包。
嗯。
然后呢，因为我并没有跟我父母同住，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而且我们每个礼拜大概齐要见2到3次，或者说至少可能2次是能保证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腿上有包这件事情。
嗯，
啊，然
对，
后
就是
呢？
其实在这期间，然后我也是见了 Frankie 几次，然后呢，因为 Frankie 他是一个非常外向，然后就是很充满活力，然后很乐观的一个小老头儿，然后呢，我妈跟 Frankie 的关系也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总是跟我讲说，哎呀，我觉得你姑父看起来就是每天都很开心，然后呢，我姑父也会一直在给他们传递一些你知道养生的观念，然后我妈导致我爸妈都觉得 Frankie 是一个，你知道，就是健康生活状态非常积极向上的人，而且呢，就是 Frankie 跟 Mary，然后他每天都会有一个非常长距离的一个散步，而且会散好几次，大概因为他们家门口就是很好的绿化带嘛，是一个公园，然后他们会经常在里面就是走2个多小时这样的一个散步，所以整体来说你会觉得他们身体非常健康，嗯。
然后呢，11月份就发现腿上有包块了。也不吭气儿，反正就是就自己就在离家就近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说，连二级甲等都算不上的一个，反正就是等级比较低的一个医院
社
吧。
区医院
对，
可以这么
然后
说，
就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以后呢，就是你知道这种医疗资源，尤其是好的医生资源，他可能更多的集中在更好的医院里面嘛，这是正常的情况。然后他们去看了一下，大夫就跟他说啊，你忽然间有腿上有这么大一个肿块，可能是血肿。说你就等它吸收吧，那我就觉得说正常的情况你是应该跟我沟通一下，就说啊我腿上有个血肿，我觉得至少因为我觉得现在老年人就是会，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特别我以前我真的看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就是快到春节的时候。央视总是喜欢在一些就是车站搞一个什么亭子，然后让大家去那个亭子里面录一些话还是什么的，就是
朗读者吧，好
就
像是那个
不
节
是朗
目。
读者，就是快到春节的时候，在很多的车站他放一个亭子，让大家进去可能去给自己的亲人或者是给自己的这一年说一个什么话，或者新年展望一下，就经常会有这种很亲情打动人的点，或者就是会放一些这种。春节专属的一些就是这种表现亲情的这种广告片，就比如说父母在那儿凭栏远眺，等待自己要归家的孩子这种的，就是我不知道这种规训为什么，就是还是，就是你知道还是反射到了父母这一代人身上，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就是他们作为子女的时候要承受着一些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大孝。就是我要做一个孝子，就我爸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所以我后来我爸生病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觉得我爸特别可怜，我奶奶在生病的时候，她就一直在床边照顾，就大概可能照顾了3、5年这么久，就是所谓的这种床前孝子，结果呢，没过上2年退休的清闲日子，来。就 说自己又病了，然后自己病了，这时候呢，就也不敢，或者说也不敢，也不想，也不愿意给子女说，因为他的点是在于，哎，我觉得你那么忙，我觉得你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他脑海中就是有一出大戏在脑补，然后完了以后，所以你知道到 2024年元旦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多生气，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2023年，我们每周见2到3次，中间他还就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冬天嘛，冬天的西安的冬天很冷。但是现在的冬天呢，有阳光，所以每个礼拜我见他们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他们，包括带着我们家胖墩儿，就小狗，我们就跑到杜邑去，还草地上跑一跑。每个礼拜哦，他还跟胖墩儿在草地上还疯跑。然后忽然元旦之后送了我一份新年礼物，就是说，哎，我腿上好像有个包，你得帮我看一下，我们要不要去那个医院？我当时就想说，而且我当时看到那个包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震惊，就那个包有多大，那个包就跟一个柚子那么大，就是葡
对，
萄
是，
柚，
主要是因为真的是非常淡，因为我
非
当时
常
看到
大。
那个，是有一天，就大力怎么告诉我的，是有一天我正在洗澡的时候，大力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呢，我就想说他，因为他一般很少给我打电话，我想打电话一定是非常着急的事情啊，毕竟他给我打的是视频电话。然后呢，我就在洗澡的时候全裸，然后我想说不行，他一定有很着急的事情。然后你看，这就多么感人的姐妹情深。然后我就点了接收，然后呢，大力就说："哎，说你怎么没有穿衣服？"然后我说："你有什么急事儿吗？"大力说："但是你也可以先穿上衣服，我们再说话。"所以后来我就洗完澡之后出来就跟大力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大力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并且发了当时的那个报告，检查报告给我。我看到了之后，我都惊呆了。我说，这都已经长了这么大了，包括已经10公分左右了，十公
对，
分的一个直径。我说，为什么？怎么突然一下有这么大的包块？为什么之前都没有说？然后大力说，我也在问同样的问题。
因为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大概是当下，就是他们告诉我之后，我可能中午，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你知道我爸有多绝吗？我爸是中午准备去早上先去医院检查，中午说是做了一个 B 超，然后下午要再去医院取结果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问我，你知道问我还不是说是让我干预，还说的是你要不要陪我一块儿去医院看一下那个结果，才
哎，我
告
想
诉
知道
我。
他为什么当时的时候决定要 involve 你进来了呢？因为他一直不都觉得你很忙吗？他为什么他当时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应该跟你讲？
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可能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大夫自己可能也有点不能肯定。然后他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能我自己感觉是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或者就是那个大夫跟他说，可能要在那个所谓的就是社区医院吧，就跟社区医院反正等级差不多的一个医院里，可能人家说是要可是不是要给他做手术，他觉得这时候才要把我也牵扯进来，然后让我去跟他做这个决策。所以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几个点啊。第一个事情就是，就是他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后来我就是有复盘，我大概可能整个1月份，我都没有怎么给过我爸好脸。就我说的给好脸不给好脸，不是说我给他颐指气使啊什么的，我就一直反复的在跟他强调，我说这件事情就是，就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家，就虽然可能就是像你妈或者你们看到的一个表象的情况，就是啊，我爸好像就是说话也都是因为我。爸，我觉得我爸其实是一个表演型人格很强的人，就是他就是会，他就会表现出他想要大家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比方说，他给所有的就是我的亲朋好友，就是我的长辈们说，咱们现在老了，咱们现在要听孩子的。可是你看，做到事儿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听孩子，他甚至没有告诉他的孩子。他就这么一路往黑走，然后关键是你知道吗？在后来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还跟我讲，她居然自己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父母的文化水平，他们都是高中毕业，他们没有说是上过大学什么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爸居然还做过一件让我觉得非常震惊的事情，他居然就是腿上有一个包块，他骑着自行车去附近一个可能还更好一点的医院去看过，就是所谓的去可能检查过，但是实际上我妈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检查，因为你也没有任何单据能证明他真的去让医生看过。结果在回来的路上，你知道吗？他自己买了一包梅花针，他说他要放血，你敢信吗？就我就想说，简直了！我跟你说，就突破我的想象。然后我想说，
那后来为什么自己没有下得去手呢？
然后后来结果就是我妈妈，我妈就说，我妈当时就说，她把梅花针买回来以后，我妈就说，我妈说，就是 Frankie，你现在敢扎自己，我立刻给你闺女打电话，然后所以才把这件事情制止了。然后你懂吗？然后我妈当时跟我说这件话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很可笑。然后完了以后，我说我就觉得，你知道我妈就是一个被传统规训的女性，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事儿你作为她的伴侣，她不让告诉我，你也不告诉我。我妈说那我拗不过她，就你知道，就是会让你感觉到整个在这个过程中群体无意识。然后完了以后也。
但是这个就是从你大概讲了这些，就是那个 Frankie 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你之后，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我后来也在反思，因为有的时候我妈也会跟我讲一样的话，然后就是说那个，哎，我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我怕你很忙，因为你每天都很忙，然后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然后那个我说那你可以给我发消息啊，她说哎呀。我觉得那个给你发消息也会打扰你什么之类，尤其是以前我可能还在医院上班的时候，后来我就在反思自己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自己确实是有，比如说之前我在医院上班，然后呢，就是可能在比如说接门诊，在上门诊的时候，比如说我妈我爸会突然给我打一电话，我可能会跟他们说我现在可能不太方便说话，我说那个，然后我可能态度不会特别的好，然后就是我现在忙，我说不要打电话，然后等一下我会给你打过去这种的。但是后来我就在想说，就其实你工作归根到底都是一份工作，对吧？那你说你工作是为了什么？不是还是为了自己的家人，然后为了，就是你自己家庭是首先你要承担的一个责任。所以后来就是我就会跟我妈讲，我说有任何的事情，然后我说你都，我说你你你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哪怕你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这个时候不是很方便，然后但是我要先听你跟我讲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有多紧急，比如说我当下一定就要帮你遇到了非常就是需要我去帮你的这些事情的话，我说我一定会先帮你去解决这件事情。那如果我真的很忙，然后你的这个事情紧急性又没有那么强，我可能会跟你讲说，哎，我大概等一下给你打电话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反复跟他们讲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现在我妈就变得，就是知道什么事情之后，如果要是她很着急，她就会给我打电话，或者是至少跟我发一个微信，告诉我这些事情。
对呀，关键问题就是在于哪儿？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我跟我父母相处的这个，就是我刚说过，我们平时见面的频次以及见面的安排，就是一个非常 leisure 的状态，就是很休闲的状态。你可以在很休闲的时候，就说白了，就是你有无数次跟我当面见面，然后知道我并不是在忙的时候。你都
对
不
对
要跟
对，
我
是
讲，
的，是
就
的，
这是让我最不能理解的。而且其次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为什么说今天要跟大家去讲聊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分了就是几种吧。我觉得我爸妈是属于在父母的这一层当中自理能力没有那么强的父母。就是你像你说，就是因为我跟丸子之前有聊过，就是丸子的妈妈，就是我们说亨特的这个情况，就是亨特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首先亨特可能比我父母要年轻一些嘛，其次他非常的独立，且他就是学习的意愿更强，但是你知道我父母是属于哪种？尤其是我爸，就是我觉得人会特别投射自己作为儿女的时候，就是希望你的儿女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因为我刚说了，我爸在之前照顾我生病的奶奶，大概照顾了3到5年的时间，就是那种床前孝子，就什么事儿都是他干，他在旁边什么端水喂药、做饭什么这那的。我觉得我爸投射出来就是孩子应该就是孩子，我的孩子应该也这么对我，所以你看我爸有的时候说的话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他就会说没事儿你不用管啊，大力会给我们叫车啊，或者没事儿你不用管，大力会给我们安排，反正就是所有的一切就是，所以他并不会往前冲。然后呢，以至于就是我，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妈会问我说，哎，那个，因为我妈有的时候他们比如来我家或者什么，他们有的时候限号什么的，就是那叫个车什么之类的啊，如果偶尔有事儿，我妈就会说，那你给我教一下怎么叫车。我爸就会说，没事儿，你让那个谁大力给你叫，就是
对，
他，
我是觉得，其实就是你爸妈跟，尤其是你爸哈，然后就跟我爸妈是感觉，就他们之前感觉很两个极端。我妈和我爸就是什么事情就完全不服老，然后就是觉得，哎， 这事儿我自己搞定，不要把我当小孩，或者不要把我当那个老年人，就是我还很年轻，然后就是我自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然后就是什么软件啊、轿车什么的，怎么不会？导航我当然会啦，就是就这种状态。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有点 over，就是自己可能自己的这个可能他们超过了他们控制的这个范围，但他们也不愿意去求助。那你爸妈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事情完全依赖，就说哎。这个事情都要听孩子的。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们要听孩子的。所以我经常还蛮喜欢让那个 Frankie， 然后就是给我妈给我爸妈就是普及一下，就是教育一下他们，把他们往回拉一点。
不不不，我真的觉得不是说是我父母，主要是我父，我母都没有。我跟你说 ，Mary 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到 Mary 那个年纪的话，我会愿意成为我母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也愿意学。那当然，比如说我可能同时跟大力在一起，就我们俩都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要叫车，那你就叫。但是如果你不在的时候，你让我叫，至少我会。我不会的时候，我问。就是我觉得我父的状态，就是 Frankie 的状态，就属于那种完全就是那种，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就是说意思就是有大力你就靠大力，你也没必要学。但是我觉得是什么？我觉得你父母的状态，就是丸子父母的状态，其实我是觉得反倒更好的，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书，就是到底怎么定义你在变老。就是你不愿意去学新东西了，可是问题就是，我说实话，就现在这个社会进步的速度，就你像我这个年龄，我都觉得说我如果不去学一些，刻意去学一些什么 chat 呀，什么这些东西怎么搞，我都觉得我可能是在被一些高效的这种工具抛弃。那父
但
母
是
同样的，
我有时候会反思，就是自己，就是他们出现这种想法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之前可能做了一些事情给他们一些暗示？比如说，Franklin 一直都在说啊，就说他们那个孩子已经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要多听孩子的，然后呢要多听大力的，然后呢那个你们呢也要多听丸子的，就是他就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这种劝解嘛。我想知道。是不是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在潜移默化的，可能在这个做整个家庭决策的时候，会表现出来，然后跟他们说你们这个事情要听我的，所以让他
No no no，
长此以往的这种。
所以我才很不爽这件事情，就是从生病这件事情上，我就一直在不爽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言行不一致，就是你不能嘴上说啊，我要听孩子的。因为如果就是像你或者你父母或者但凡听过我爸这种饭桌 lecture 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说 OK，那你要听孩子的，因为你要听孩子的前提是孩子肯定是有 order 或者是有决策的，就是你肯定是要听一个就是 follow 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我根本没有过任何的，就是决策或者 order 给到他们。就是你这样说起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应该是 match 的嘛。就是比如说你的子女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他给到了你很多的指令，然后你这时候说 OK，那我的价值观就是我要听孩子的，那我觉得这 OK，这是非常合理的。但问题就是没有任何的指令，反倒是我在鼓励他们，比如说学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父会站出来阻止我母。或者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都很忙，而且我自己其实在反思，就是这一次，就比如说我爸看病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因为我在医院看到很多人，就是很多的比我爸妈可能年龄更大，或者是那种能看到，因为我们看病的医院是一个西北的一个三甲医院，就很多的可能西北这边的这个病患都会来到这个医院去看病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想说，哎，那你过来去看病的时候，那你年龄更大，然后你能看出来，就明显是可能从农村出来的这种，老两口两个人就在那个窗口在琢磨什么的。就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以我们这一代的城市的子女为例吧，可能大部分是独生子女，顶多可能就有一个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就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你像我现在说一个最最最最最可能就是怎么说呢？不要脸的话吧，就是我现在还好，就是我的时间相对更自由一些。你但凡换成那种正常上班的， 能每天请假去帮你吗？去带着你看病吗？不行吧？那问题就在于，你又得了这个病，它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笔开支，他不可能不上这个班儿。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我当时带我妈去看病的时候，我就开始给我妈教怎么在挂号机上取号。其实这种操作，就我相信，但凡任何一个大力丸去过医院，都会知道，这种操作对于年轻人来说很简单的，对于老人来说其实它不难，但是前提就是你可能得去操作一下。连这种情况，我爸可能都会刚开始要求的就是，哎，你不用管。就是让我妈不要去管，就是你，然后我就觉得就 why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为什么就是觉得我自己的自理能力可能是在我后期搬出来住了以后才会更多的去增长，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会觉得去医院看病是一件非常非常麻烦且需要大人参与的事情，就是到现在我可能就是去医院看病以后，我就发现很多事情，比如说。到底这个医院，它每个医院有很多自己的这种规则啊。我说这些规则，就是我们要打好配合，尤其是在看病的这件事情，因为它很长且很耗人，就是我们要做好跟医院的配合的工作。那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可能去更多的参与一些你们真的完成不了的事情。我举个例子，非常非常直观，医保。医保这件事情，我说实话，父母根本搞不明白，再加上医保窗口的这个工作人员，他每天要处理很多，他态度也不好，他基本上吼两句，我在那排队的时候，前面但凡是老头老太太或者在比我年轻一点的这种弟弟妹妹，要年轻人，人家说一句什么，他们立刻就从这个队里出去了。我说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我一定得去，就是去处理，但。
handle 这件事情。
对对，但是我觉得像取号，对吧？我觉得取号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就作为我父
力
母，
所能及的，
对，力所能及的事，你就得自己去参与进去，
嗯。
或者我说白了，你得会吧，对吧？然后我觉得父母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当你在旁边的时候，就我们说那句俗话，当有山靠山的时候。他就会发生一些退行的行为，就是我妈特别好玩。我妈有的时候说，拿着那张取号纸跟我说，什么时候到我？我说妈，我说你给我念一下上面的字，就那明显就还，比如说是就是可能早上10点到10点半，然后你大概第几号，你还站在那个诊室的门口，我妈就会拿上面字说什么时候到我们？
就
我
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医院工作，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事情不只是对于老年人，然后会出现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经常会问我的病人一句话，就说为什么你们一到医院来，感觉整个脑子都忘在了家里？就是整个人就跟他讲一遍的话，他都根本听不懂的样子。比如说很简单的，就说你明天10点钟，然后再带着你的这个病历，然后要再来这地方挂号，然后再来看我。然后都听不懂，就是说，几点钟？就是我说我刚才不是说了是10点，就是他们其实我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是一种紧张，就是自己非常的不知所措。因为你知道，就是医院这个事情，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也不是每天都会去的。他平时他并不会去，而且呢，平时可能会去一些，就像 Frankie 一开始去就诊的这些社区医院。对于这些非常庞大、人非常多的这种三甲医院，就是他们其实整个 SOP 都不是很了解，然后并且这医院他们又不是总去，对吧？然后呢都不一样，然后各种各样的窗口，然后医院又很大，然后呢就是不同的科室在不同的楼，所以其实我是很理解他们，就是很彷徨，对，就是这样子。但是当然你说就是他们自己也需要去学习这样的一些取号，我觉得我是很认可的，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学习过程的。
对，我觉得反正就我说白了，就是退行这件事情，或者你紧张，你什么？但凡你说你第一天，医生告诉你你身上有肿瘤或者是什么，你可能就啊好 shock，然后我可能有两三天，我可能就是去医院，我都是会有这种退行行为，我特别理解。可是问题就是看病这件事情，你真的是，你不是只有那两三天，因为很多事情不是那两三天就解决了的。
不
就
过后
如
来
果
我觉
你，
得就是那个 Mary 麦就是成长的还蛮好的，就是
对呀、啊。
因为他。 就是你知道，人们我觉得本来就是有一种，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靠山的时候，就会就会自己，当然自己就会觉得，哎，那我很轻松啊，那我就依赖他就好了，就可能他并没有一些就是一些紧迫感或者一些就是一直随时待命的这种感觉，就会一直觉得，哎，我有这个靠山，我不论去哪我都可以依靠他。但是我觉得麦也很好的一点，因为上一期我们聊的是女性力量嘛，其实你也讲到了一些，就是。当他发现他可能他要变成一个除你之外，这你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那他可能要变成第二次顶梁柱的时候，那他就会觉
两
得
之间呢，我有仨人。
那我就要站出来，对，那他可能他就有这种你知道就有这种承担和责任感，就觉得不行，那我要站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麦很好的一点就是他自己勇于站出来，勇于承担这个责任，并且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他也成长了很多。
对，我觉得我妈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妈在整件事情里面，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听说什么，就跟谈恋爱一样吧，我不喜欢听你说你有多爱我，我希望看到你做，就是为我好的事情，或者替我分担一些可能我的这种就是 burden，就，但我我，但是
对，
我。
就我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在年轻、在小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啊，我要很多甜言蜜语，可能就是那个琼瑶剧看多了，就是你要跟我说一些很多排比句的那种，就是你爱我呀，你想我呀，或者什么之类。但是现在就是长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有的时候说，啊，我好想你啊，或者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你说又能怎样呢？就是要做一些有实际性的东西，然后才能让我感受到这些东西，而不要老放在嘴上。
对呀，就是 actions speak louder，就是你跟我说了很多，就是你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就反推回来，我又不得不再赞扬一下女性的部分，就是我父就是四处去跟所有的家人宣扬要听孩子，要听孩子，但是在非常关键的事情上，他没有告诉我。然后其次就是你知道，就是在整个跟我父看病的就是看病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还好，因为我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心疼我妈，就是我会觉得说，那当然病人嘛，他可能要去接受一些治疗的这个操作，他肯定是不舒适的。可是不舒适了以后，对于很多的病人，或者说我们说的，就是人在老了以后，他就是会出现一些退行的行为，之后他就是会把他的一些情绪映射到他的伴侣身上。就是你跟我越亲，我越是要把很多的不好的情绪要就是倾泻给你。就比如说他会可能就是跟我妈说，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件事，就是3月8号的时候，就是其实那时候他还没有做手术，然后他也放疗也停了，就是刚好可能是在他身体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结果那没什么事儿嘛，对吧？你又不做手术，不干这不干那，然后我妈就要跟她跳舞的小姐妹要一块儿出去吃饭，结果她就不愿意，她就说不行，然
他
后
是
原
直
因。
接表达说
直
不
接表达
行。
说不行，因为我妈就说，就我妈是属于沟通技巧，我妈有她自己聪明的地方，我妈就会说，先把这件事说出来，说，哎，那我不去了。然后呢，我爸就会说，啊，你别去了啊。然后后来这件事情我知道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去呀，我说你吃饭，我说他又不需要照顾，我说你给他把饭做好，你出去吃你的饭嘛。结果我妈就会说，你爸不让我去，然后我爸就会站出来说，去那儿干嘛？就是他就会更加严峻的说不要去，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非得需要人陪吗？我说你要需要人陪，我可以回来陪着你。他说不，我需要你妈在，就是他就会特别离不开我妈。但是问题是你把这个你的伴侣拴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又不可能，你又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讲话，而且尤其是你知道，就是我因为我爸开始生病的时候，我在我们家装了监控嘛。我为什么一直鼓励我妈说你该去跳舞还是得去跳舞？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从监控里看见两个人，就是那个生活状态非常的不，我只能说没有什么活力。我当然不是说你生病的人，你每天要在镜头前面给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轻歌善舞的这种。但是问题就是没有活力，就是因为我爸每天，因为他包块在腿上，他就在躺着。但是我妈呢，又被他就是拘在家里面，导致于我有的时候看那个监控的时候，我妈就在我家里面，就是你知道，就这样走路，然后我就想说，你让他下去晒晒太阳，因为 就是生病的是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所以你知道我就是后来听那个《Faith for Life》的时候，我就特别理解姥姥。就姥姥她爸不是也是，就是会坐轮椅什么的，姥姥就带她妈出去玩。就你知道，甚至于这种事情，我觉得可能 so far 在我们家，它可能是不可能发生的，是因为，是我就说白了，就比如说我爸做完手术了，在康复的过程中，或者我爸康复好了，他可能都会被很多的病的这个东西，他可能会把他，就是我爸被这个病等于是给罩住了，就是他的精神状态什么的
因为
就。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你就他们那一代人，可能对于比如说家庭成员，如果要是生病了的话，就是那个你的家人应该怎么样照顾，他自己心里是有一个 stereotype 的，他自己心里面是有一个他理想中的状态，他就是觉得，比如说他是如何照顾你奶奶的，就是一直在床前，然后呢，什么事情都去他做，他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 OK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也就要求他周围的他的至亲、他的伴侣也要像他做到那个一样，同样的，然后来去用这样的方式来照顾他，他并不管哪种方式是更好的，是更健康的，但他就是要求就要用这种方式。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啊，我觉得就是，就当然每一家情况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就是在讲很常讲的一句话，就包括就我跟你说上次他们跳舞啊吃饭这件事情，我说你要表达你想去，我说因为为什么就是你老就是我爸不会因为你在家陪了他多陪了一天。然后那天其实你也就是正常规的一天，就做的饭什么的。他忽然觉得说：“哇，我身体倍儿轻松，对吧？”我说：“大家放在这儿，大家都是人，并不是说
对，
病人比谁更优先级更高。当然呢，他就是确实是需要照顾，但他没有比你更高级，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你有去，比如说跟你爸去聊一下这个话题
？”
吗？就是说。
我跟我爸聊了呀。所以你知道，就是聊完以后争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妈从那天之后，我妈恢复了跳舞。就是我妈从我就
那
跟她
你是
说，
怎么样？你是怎么样说服你爸的？你
我就跟
是？
她说，我说你看，我说咱们盘一下你们每天在干嘛，然后我就会给她也放了放之前他们家监控的录像，我说你看我妈在家就是她就来回走嘛，然后我说你看外面，因为你能从录像看到，因为西安的春天其实是就是好天气，其实也不能说多，但是有时候有太阳，人确实会觉得很好，对吧？我说你让她也得去接触一下，我说而且老是就是这样子，我说你要是但凡愿意下楼，就是其实我爸那时候没做手术的时候，他是可以动的。我说你要愿意下楼，你也可以跟我妈一块下楼去晒晒太阳。那是你自己说我不去，对吧？我说那如果你不去，你就应该就是那妈也有她自己的，她是一个独立的人，她如
那
果
他
想
有
去。
跟，就是你 Frankie 有没有跟你表达，他为什么需要 Man 一直陪着他，一直在他旁边，不能出门？
他说了，他说因为我担心万一有什么事儿，我说那你给我说说万一有什么事儿呢？就是你肯定是会有一些可能性的吧，对不对？
然后他想不到理由，
呀，然后他就说，他说
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对，就是因为你想嘛，就是你正常在家，如果真的比如说就说就在家里的这种情况，你说你摔倒了或者什么这种事情，其实很难发生，因为他基本上大部分人都
主
躺着。
动，对，
对，然后完了以后呢，而且你想，我妈可能出去跳舞或活动，顶多就是一个小时就回来了，不是说那种我成天从早到晚我都出去，我都不在，对吧？所以你这种概率其实比较小。那如果因为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情，然后你让你的伴侣也不能去跟他的朋友进行一些社交，或者是不能去接触一下外界，我觉得这个对麦的心理也是很不健康的。所以我就后来跟他说那行吧，那他就跳嘛。其实麦他们每天跳舞就半个小时，而且是晚饭以后，晚饭以后的时间我爸经常就是躺在那儿，所以你就会发现，哎，麦还挺开心的。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每个人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他是会有自救的。我妈呢，从我爸开始生病开始，她就会频繁的出去买菜。就是可能平时以前是那种早上出去买一次就结了，现在就是哎买一次发现啊，我还少买个什么，他又会去。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都不会有意识，说我这个东西是我真的想去，还是我真的忘了，还是我就是他就是会频繁的会找一些事情，可能出去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出去一会儿。
对，就是因为 可能之前我的那个工作呢，其实就是一直在focus 在临床的这些工作嘛，那就其实我其实很少有时间去打开眼界，然后是去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体系，因为就一直被困在这个很繁忙的临床工作当中。然后再呢，后来我现在这份工作可能给了我很多的机会，然后去跟国外的老师一些交流，然后呢是去看到一些国外的一些他们怎么样的一些诊疗模式，然后就其实发现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他们会非常重视患者的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安抚，然后以及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这患者的这种心理安抚呢，就除了患者本人之外，还包括他的家人，就是整个的这个你整个家庭，就是你的一个生病对于你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在做一些心理评估的时候，除了会去对患者做，还会对患者家人去做这样的一些心理评估。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像你说的，就是他可能因为他一直在陪伴一个就是重病的这样的一个伴侣。那虽然可能就是他的伴侣，就是 Frankie，他并没有就是直面给咱们啊直面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些心理压力或什么，但他肯定是有意无意的会给 Mai 传递这种心理压力。那他其实，但是 Mai 呢又要给他提供一些正面的情绪价值，同时还要去照顾他，又要去鼓励他，
对
所以
呀，
他自己其实心里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自己没有办
对，
法去找一个出口去输出或者怎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是在我们中国的医疗体系当中，其实经常被忽略的一部分。
而且我，
所以我觉得你做的这个就是特别的好，就是你有观察到他的麦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需求，并且把他就真的是解放出来，能够
对
让
呀。
他通过去，比如说跟姐妹聊天，然后去自己从事一些他自己平时 routine 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然后去把他从这个一直在高压的这种环境里面解放出来，让他充充电，他才能够去更好的投入到这个给 Frankie 提供情绪价值的这项工作当中。
对，而且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是哪些事情能给你带来愉悦感，你就比如说去看病。我说实话，10个进医院呢，10个肯定心情都不怎么好，对吧？多多少少肯定都是不是自己有病，就是家人有病，对吧？那我麦在其实，在看病的过程中，麦每次就跟做任务一样，就解锁了一个新技能，他就会特别高兴，说：“哎，你看我今天去取药了，哎，你看我会预约那个核磁共振了。”我就会夸他，我说：“你太厉害了。”我说我妈现在真的是就是平摊啊！我说这三甲医院平摊就干什么都行，然后包括那天就是我爸的那个就是免疫组化不是出来结果嘛，我们俩就一块儿去那个西京医院，然后人家也是提前到了，自己也把那个免疫组化结果取出来了。然后因为我是要去开发票，他说呀，这开发票这个事儿，因为又牵扯到可能是不是要去一些窗口什么，他说那我等等你，咱们俩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就是对于这个生病和就是病患家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就是你不管什么，就是成就感就是会激励任何的人，哪怕包括我爸也是在内。就所以我就说，我说我在我爸生病的这个过程，我就一直因为我去美国去了一段时间嘛。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爸状态不太好。就我说的不是身体状态，是精神状态，因为他在做放疗。然后呢，当然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就是有些人他精神力会相对来说比较的 tough，他就会给自己不停的鼓劲儿。我爸是属于精神力不是很 tough 的人，然后他就需要旁边的人给他鼓劲儿。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点就很奇怪，因为包括我去看 Frankie，以及我爸妈去看 Frankie，都觉得他一直在给自己鼓劲儿，然后并且呢还会给旁边的人，就是给我们和给我爸妈，然后一直在说，哎呀，你放心，我这个那个我都没问题，我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就是一个小病嘛，该怎么着怎么着，就是我们都不觉得他精神力很强，
我
所
说
以
的
你说
精
这也是
神
他一
力。
种。你觉得他这种表现，就是表演
No，
型
不
人
是，
格
是
吗？
因为就是你们去是很低频的事儿，就比如说你们就去了一次，那他可能头一天刚被鼓励完，他正是精神力最爆表的时候，他的精神力会消磨。就但是我说的这个精神力，就比如说我得不停的去给他做一些非常正面的这 lecture，就是要跟他说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他才提起劲儿。但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他的伴侣，就当我妈跟他讲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他觉得你没有，我不知道，这是我猜的哈。我觉得他听我妈去说的时候，他会觉得首先第一个你也不懂， 第二个就是你有啥资格跟我说我病的，老子病着，老子难受着呢？
嗯。
就是这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每次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 push up，就是我妈就会说你得去给你爸讲。所以我就
嗯，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基本上可能就是隔个两三天，我就跟他说，因为我爸那时候做完放疗以后，他的那个血红细胞不是一直不高嘛，就是大夫就说
对，
他贫血，贫血之后我说你看咱们想把血红细胞养上去，不就这么几种方法吗？就是吃得好，睡得好，你就能把它养上去啊。然后结果你就会发现，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跟年龄大了以后，他可能找不到这个很科学的这个点也有关系啊。他睡觉也是。他白天，因为他那个包块在腿上，他老躺着那儿，不就是一会儿眯一觉，一会儿眯一觉，看着电视嘛。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动。”同样的话，我妈也跟他讲过，他完全听不
嗯，
进去。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来，手环戴上，让我看到数据，我要看到你每隔10分钟站起来走走2次。”结果呢，他跟我说：“他说你把那个震动给我取消了吧，不，我不需要他提醒我，我自己能走。”我说：“你能走的时候，那他震你就可以不动。”对吧？我说，但是问题如果没走，震一下你就起来一下，我说动一下，结果你就会发现，哎，开始就是通过这种不管是工具也罢，还是什么也罢，确实睡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红细胞确
嗯。
实是在手术之前长上去了一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自己就是要给我为什么说我爸意志就是我这个精神力并没有他想的那么强，他不是一个精神力 type，是因为我爸有的时候太爱自己，太心疼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就说白了就是跟身体对抗嘛，就是你现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是得跟一些身体上对抗，你不能老想着说我腿上有块儿。所以为啥我就后来我自己也在反思，有的时候我爸从生病到现在，我有的时候给他说的话其实非常不好听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是你知道我爸的那个包块，从他做放疗到他之前告诉我的时候，那个包块的尺寸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也
嗯 嗯。
就是说，当我第一次知道他腿上有那个包块的时候，那个包块就那么大。那时候他可是蹲下来给我装柜子，带着我们家小狗在草地上狂奔的老头。但是他做放疗的过程中，那个包块仍然没有，就是变得更大，因为做放疗还对他会有一些缩小的情况嘛。这时候他那个包块的腿就只能躺在那儿，就我觉
哦，
得。
这个我得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放疗的话，它其实会是你表面上是看不到它的一些变化，但是它其实是会对你周围，因为它是一个局部的放疗嘛，但它其实是会你对你就是里面这个包块里面的一些细胞会有一些杀死的作用，要不然的话，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放疗，对吧？然后同时呢，它也会影响到你周边的一些血管啊、神经啊，包括像皮肤也会皱缩，所以它是会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感受的。这个是，
这个是真的，对，因为
但是我觉
他
得，
会盗汗或者是什么，但
对，
是
但是
我
我
就
觉得
说，
他自己的这个心理作用，我觉得也很大，
对，
因
他心
为，
理作用太大了，主要是
对，
他
因
心
为
理
他
作用
当
大
时就
到
是，
他已经不能下床了。
对，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做放疗的时候，然后我是跟我爸妈一起去看他嘛，然后呢，当时因为我们还想说，就是因大力也一直讲，就说Frankie 的话就是一直也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动，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是能够鼓励他一下，怎么鼓励呢？就把他当个正常人呗，对吧？不要老把他当病人。所以呢，我爸妈就约他说，哎，天气也很好，不然我们一起出来吃个饭
吃
什么的。
饭啊。
然后他就，然后就是那个时候麦是同意了。妈一口就同意了，同意完了之后，过了大概5分钟又打电话来说，嗯，不行。然后 Frankie 不同意，Frankie 说他没有办法出门。然后我们就去了你们家，去了你们家之后，然后就 Frankie 就说他的那个腿呢，那个包块太大了，他走不了路，因为他一走路就会觉得摩擦，然后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一定要坐在沙发上，并且把他那个腿放在沙发上，把他那个包块担在一个比较柔软的地方上。就我当时就在想说，好像前段时间。就是你看，就是其实之前的话，就是也
就是
并没
咱
有
们，就
这
是
样，
我的逻辑啊，对啊，
对。
就是你之前也是那么大，而且我给大家说最搞笑的是什么？最搞笑的是我爸在元旦结束之后送我的这份新年大礼的时候，我当时很生气，我说这么大你怎么现在才说？他给我说的原话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呀，对生活。然后我
对
就。
对对对，因为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因为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就还没有完全没有开治疗，我就去看了他。然后其实我就想鼓励他嘛。然后呢，我就问他，我就了解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说你为什么就是不早点讲？然后他说， 我说你没有感觉吗？他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说可是这个包框这么大，不影响你平时的生活吗？
对呀。
不影响啊，我这走路啊什么的运动啊都没有任何的感觉，也不疼，
对
然后
呀。
也不疼也不痒，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算了，没有什么必要。就是他之前的话是这么讲。
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让人最崩溃的就是人设塌了，就他，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我就需要你开始动起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要多运动一运动，你白天消耗多一点，你晚上是不是能睡得长一点？然后我能理解，就是像刚丸子说的，就是放疗之后，因为我们谁都没做过放疗，放疗之后他可能确实体内会有，因为都是高强度的射线嘛，他会可能会有一些盗汗，或晚上身体发热的情况，确实可能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说，我说这也是父母这一代人，或者说是可能，如果说你的家人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你要帮他打开思路。就是我父母就是这样，你看第一个就我们刚刚说了，我爸就属于那种自己给自己找好多理由，他就是。就是你有的时候觉得啊，你到底想不想改善睡眠？我有的时候都从动机上开始怀疑，我说你到底想不想改善什么？你想改善睡眠，咱们就做这些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也很简单，对吧？然后呢，其次就是他们会陷在自己现有条件的这个框架里面去解决问题。我觉得人特别容易会有这个思路，就是你特别容易陷在自己已有的这个条件里面去解决问题。你像那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睡不着觉，因为我晚上出汗，一出汗我的衣服就湿了，湿了以后我就要起来换衣服。好，题眼出来了。那我现在问，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衣服湿让你不舒服，起来换衣服？好吗？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咱们就买速干的衣服穿呀。结果呢，就你知道，每天晚上，而且我爸那时候刚开始生病的时候，就刚开始做放疗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他自己大概能起3、4次，就是他说。他要起来换衣服，因为老年人爱穿秋衣嘛，他就把那个秋衣换掉。他不光自己起来换衣服，哎，我就现在问你，换衣服这事儿是不是自己能干？他不，他还要把我妈叫起来，就让我妈陪着他，然后说因为身上出汗了，还得擦一下。然后
就是
后来我，
他很需要被关注到，然后
对，
就是
他很
需
需要
要，
这个关注，因为他前面 assume 就是。我现在是一个这个肿瘤患者，所以我需要被你们关注
我
到。
觉得你需要给他打造一个新的人设，就是要坚强独立的一个肿瘤患者的一个这
我
个人
跟他
设，
说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说，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个，就是家人要给他说。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人是很奇怪的，就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不告诉他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内心还是在不停的建设的。就是我能感觉到我爸的挣扎，就是他内心其实不停的在建设，说我要坚强，我要坚强。可是实际上他表现出来的那个坚强，又让身边的人感受不到。然后呢？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他是患者，就是比如说今天这个事儿难受的是我，如果我自己给我自己说坚强，那是就跟我跑步一样。比如说我正跑难受的时候，忽然旁边有一个人跟我说加油，我会想踹死他，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事儿你很难去把握，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你知道，我陪我爸去做放疗的时候，我就见了一个阿姨，那阿姨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放疗其实时间很短嘛，大家都是一个接一个的进去出来进去出来。那个阿姨就是大概是可能每天下午的4、5点，然后去做放疗。她去做放疗的时候呢，她就把自己打扮得特别漂亮，头发卷着，小香水喷着，戴着小珍珠耳环，然后进去做放疗。放疗人家进去之前，我就听在门口可能跟老姐妹打电话说啊，我大概5点半就结束了，咱把饭约到6点。就可能也是那个医院附近住或者是什么的人，就是我觉得反倒你越是很，就是我觉得这个看病真的跟人生啊特别的像，就是好多事情你其实不要太把它当回事儿，反倒可能就过去了。只是你回头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靠，我那段时间真的太牛逼了，对吧？你当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越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跟人的性格什么有关系。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爸妈叫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因为那个提前我是跟你爸打过电话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第一鼓励他多动，我说因为他现在睡不好，他还不要动，我说他不多动的话，他更睡不好，我说这是第一件事儿，我说第二件事儿呢，我说你们叫他出去看他愿不愿意出去，因为我是希望他出去的，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麦这儿，就比如他们两个夫妻俩不老在一起吗？我觉得就是夫妻俩这个关系也是挺妙的，他但凡跟我妈说他不想出去，我妈就会说。他不想出去，就是会任由他不出去，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爱特别像是，
溺
特别像
爱。
对溺爱，就是像这个母子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得 push 他呀，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你坚持一下，也许他就 OK 了。我妈就会说，我要是坚持的话，他就会不高兴，他就会说我。所以就是妈也是很避免这个就所谓的冲突，所以妈可能自己会找一些茬说，哎，我忘买豆腐了，我出去一趟。但是就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到最后啊，就不管是健康的人还是就是说身边的人什么的，所有的人到自己的个体上，能救你的真的只有你自己。我说的这个救可能有点重，但是就是能把你从那个所谓的不太好的状态里，或者身体状态里、精神状态里拔出来，只有你自己。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最好的一个策略就是，那个精神就是心理上重视敌人，然后呢，精神上藐视敌人，就是你从行为上面你做好了，就是充分你看，比如说我们去找好的医院，然后 qualify 的医生，然后去很认真的制定这个抗击肿瘤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模式和治疗的这个方案，然后治疗定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就非常心态 relax 的，然后就是去那个执行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好看的这个阿姨，然后呢，就是自己该干嘛干嘛，然后就只是让这个就生活化抗击肿瘤。
对，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因为我从我父，就是我们家 Frankie 开始生病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家人的沟通，其实也经历过一些阶段的变化嘛。从一开始就是我跟的比较多，然后到后面就是第一个阶段，就其实我主要的目标就是因为那时候在看病，就是我们要确定是什么东西，然后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一边大家去医院，一边给我妈教一些医院的一些操作，就主要让我妈赶紧先成长起来，要不然这个东西全是我一个人，有的时候我确实是 handle 不了。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就开始，Frankie 进入到这个放疗的过程里面，开始我就开始不停的要跟他去做这个心理建设，就告诉他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他们会被一些这种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影响，就是他会有一些内心的戏在。就比如说我妈有的跟我说，她说我很害怕，我说你害怕我能理解，可是问题是害怕对于这件事情的没有任何的帮助。咱现在得把这件事情当一个工作去做，就是今天该干这个我们就去干这个，明天该干那个我们去干那个。就说白了，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当一个事儿干，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某一种情绪的具象化的东西去老是说我害怕，我担心，我这个我那个，就是太感性了，我觉得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帮助。啊，然后所以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给两个人去做这种心理上的建设，然后完了以后呢，让大家去端正，我们三口要齐心协力，然后要有流程的把这个事儿干了。那第三阶段就是准备开始，不是进入到可能开始要手术之前的那段时间开始排期了。我觉得我们三个就进入到一个更丝滑的一个配合的状态里面去了，就是。今天我可能去跟他们明确好，就是类似于一种早上开个晨会，我们今天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几点我们在哪见？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开始配合的这个扣就扣上了。然后包括到后面，比如做手术什么的，你会发现，我爸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爸就从一开始生病到现在，你就觉得，哎，娃长
他
大
也成
了，
长了，
对，娃长大了，就从一个大概。两三岁的孩子，现在到这七八岁、90岁了，就是自己也能扛事儿了。然后现在就是，你就看，就是你基本上可能训练了他，不用说你每天问他，他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所有的习惯都已经养成了。我妈也是，就是我说所有的东西给我量化，每天要给我汇报吃了什么，对吧？然后我爸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给我截一张睡眠的图，就是会跟我讲。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发展到现在。就是我觉得，就大家都是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就都成长了，就是知道说这个事情怎么干了。那虽然就比如说这个肿瘤治疗，它本身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嘛，它不是说那种一蹴而就，说哎好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反倒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家人之间彼此的这个关系是，我不能说它更怎么样了，我只是觉得说配合的更丝滑了，然后会让你觉得说。就是我经常跟我爸我妈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配合的多好，我说只要咱们把劲儿往一处使，我说就没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老两口现在
生活也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规律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我觉得就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就好多事儿真的是
就是我觉得那个在手术期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件事情还给了我蛮大反思的，然后呢，就是我后来回来就我就越想越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就是我在术前的时候，然后去看 Frankie 嘛，然后呢，当时呢那个大力就跟我讲说，刚好我现在正在面试那个护工，然后呢，我就想说，哎，我说还没手术呢，为什么要请护工？然后他就说，哦，他说因为那个因为晚上嘛。就是因为今天明天就要手术了，今天晚上就开始医院要求必须要有人留
留
人嘛，
人，
留陪
对，
人，然后呢是住了一个三人间，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是都晚上去陪他的话，其实就会非常的消耗人，因为第二天的话还要就是有手术的这个时间需要去陪他，然后呢我也正在工作，然后呢就是那个麦呢就是也年纪也很大了，然后这个
对，
也不合适去晚上进行这样的一个陪护。护，然后怎样怎样，所以呢，后来他就决定请一个护工，然后呢，后来我也就是参与了这个面试护工的这个过程哈，然后就也请了一个感觉还蛮靠谱的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护工的一个老大爷，然后我后来就是问了，应该是这个护工应该是最后是多少钱？两百八是吗？还是两
对，
百？
280一天，
对，280一天。然后呢，我就在回忆，然后想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想到要请护工这件事情？然后我还质问大力，我说为什么你当时不告诉我，就是有这个选项？然后大力说："你当时怎么跟我讲的？"
我因为当时你没有给我说，就是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以为就是你要做我爸的那种孩子，
就是
就是
你知
病
道，
怕孝子这
因
种。
为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 there is a other way，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唯一的一个途径，你知道吗？因为就是其实我妈也是一直在做床前孝子，因为我姥爷他其实是有就是最后是阿兹海默症嘛，然后现在已经去世，然后在阿兹海默症的时间很长，然后当时也给我姥爷请了各种各样的保姆，然后后来我姥爷因为就是阿兹海默症的原因，他后来也住院了很久。然后呢，当时也是我，因为我妈的家里是有三个孩子，然后他们三个人呢，就相当于轮流去照顾老头儿，当然也是给他请了护工，但是呢，他们还是觉得就是不行，我要去自己亲自去照顾他，然后才能够体现出来我的孝顺。当然，他们不是被动体现的，就是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 there's the other way。然后，所以就是给到我的就是这种印象，就是感觉我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只能是这个晚上陪床，要么是我，要么是我妈。那我肯定不会让我妈来去做就是这件事情，所以那就只能我自己去上了。我都没有想到，其实我可以找护工哎。然后，所以就是在当时的这个整个照顾我爸的过程中，非常非常艰辛，非常累。就因为我那个当时的时候，我虽然请了假。但是有一些工作我没有办法交给别人，我必须，我记得我很清楚，我必须我自己去做。所以呢，当时就变成晚上的时候，然后我在陪床，然后白天的时候呢，我还要再去做一些工作，晚上可以回家休息一下。但是呢，就是白天的时候，相当于交给我妈去做，然后呢，我还要去工作，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又得要回到医院里面去陪床，并且医院里面的那个就是它整个的措施就是。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只有一个非常窄的一个行军床，所以就只能睡在那个行军床上。那个行军床还是我舅遗留给我的，因为那是我舅当时照顾我姥爷的时候睡的床，然后呢就留给我的，所以我当时就只能在那个行军床上，然后就是蜷缩一晚，就这样，就这可能大概熬了有个大概3天，一直到我爸后来自己可以晚上，比如说正常就是自己起来去上厕所，然后呢还不需要晚上有人去陪，有人去照顾，就搞得我跟我妈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累。然后，但是我自己当时都没有想到有这么一点，所以后来就是大力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很生气，为什么我自己想不到？我后来就反思了一下，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这种，你知道，就是也是这种愚孝，然后就导致了我自己的思维根本没有打开。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打了个电话，我就在讲，就是也跟她说一下 Frankie 是这个整个是怎么安排的嘛。然后我就跟她讲了，我说。
那个，哎，早知道有这个可以请护工，我说当时我爸住院的时候，我也应该找护工。然后我妈当时的反应让我更生气，然后我妈就说：“幸好你没有找，说如果你要找的话，你爸非气死不可。”然后我就想说：“我说为什么他要生气呢？”然后我妈就说：“因为你爸就觉得养孩子有什么用呢？就是要让他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然后生病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床前有人，随时就要有人照顾。”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这种想法非常的愚蠢。就是你就是养孩子是为了这样吗？就是养孩子，如果你要真的对孩子好的话，难道不是应该会体谅他，让他不要这么辛苦吗？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特别坚定的要找护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真的很需要睡觉的人。然后我，
谁？每个人
对
，everybody
对，
needs sleep。
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经济学的问题，就是我一个小时创造多少价值？我不是说护工不 OK 啊，我只是说那一定会有人赚这个钱，那我们就让他赚这个钱。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护工照顾我爸，我说实话，我照顾我爸肯定不能说肯定吧，不一定比护工好哦。因为很多东西，我说白了，我也不会使什么床上的那些尿壶呀什么的，就我真不行。但是你说护工人家会啊，人家什么擦了翻身什么，包括那个引流管的那个东西要保持清洁什么的，人家还会去什么护士站去借这个体温计去量一下体温，然后人家还会看那个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就是让他们去做，其实比我们做得好，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父母他们那一代很多人身上有的就是我说的嘴上说的和实际行为做的其实他们是有偏差的，甚至这个偏差很大。就你不能嘴上口口声声说啊我很爱你，可是我需要你也爱我，然后是用消耗你的方式来体现你爱我。那我觉
对，
得这个。
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时代已经转变了。就是我现在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去爱你，对吧？就比如说，
对。
我帮你去找更多的医生，然后呢，去
对，
咨询更好的一些治疗方案，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我如果我所有的时间，然后我所有的体力和脑力精力全部都耗费在床边。那其实我就那个能做其他事情的精力就没有了。
没有了，所以我就说，所以我就还是说，我之前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我爸有一次聊嘛。我聊的最明确的一次就是，我说咱们俩得明确一下，咱们俩现在到底要啥？我说你要的是你每天就是白天躺在这儿舒服，还是你要的是你的血红细胞往上涨？我说那这俩是两件事儿，你不能说我白天舒服了，我白天一觉一觉的睡，然后你到最后血红细胞长不上来的时候，你又给我哭，你说你血红细胞长不上来？我说这两件事儿，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还是要看结果，就如果你
但
要
我
的。
觉得其实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跟 Frankie 的这种沟通是有效沟通，就是他能够听明白，就是你跟他讲的这些个道理，就是他也会就是愿意去就是思考，哎，你说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爸就是属于，当然我觉得除了我爸这边，可能也很多的其他我们听友的一些爸妈，可能也都是，就是他很固执，然后他就是。那个固有自己的这种思想，就比如他就说不行，我就不管你怎么说，那我就是要那个，我床边就是要你什么之类的，就这种。
那
如果
这
遇这
真
种
的
话，你
是，
会怎么办？
如果听到这种话，我就会说，我真的来不了，我真的来不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包括我就是最近不是也在看一些书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就是自己和原生家庭之间，就是你和你的父母之间，就是我觉得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给到大家的这种就所谓的孝顺的这个枷锁，就是其实是挺大的。然后
对
我
啊，
是
就
觉
是
得。
我以前的时候，我可能没有仔细思考过。你知道，就中国那个什么24孝那些故事，你现在想想都非常非常的蠢，
蠢这个字是不是稍微有点重？
真的很蠢。你知道，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好像是他妈突然想要吃鱼，然后呢，这儿子就那个，但是因为是大冬天，所有的鱼都在那个冰封的那个河里，所以那个儿子就把自己的衣服脱掉，然后呢，就用体 温把那
融
个。
化那个冰，
你是不是很蠢？
对，但是我说实话，你不觉得很多中国以前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我们听到的一些就所谓的这种传统美德的故事，它有跟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一些这种营销方案是一样的，就是说起来很好听，然后也给大家制造了一些所谓的泡沫或者是一些模子或模板，但实际上正常人其实没有必要照这个东西去做，就是说白了，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整成一个网红的样子。我也没有必要按照网红给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去生活。当然我见过，我知道有这种方式，可能是对于我眼界的开拓，那它可能是我的上限或者是我的下限，但我没必要做成这样。就像我说，我就觉得说，中国很多对于孝顺的定义或者是什么，就是还是我觉得，就大家真的要做好课题分离，就是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你是你，你在最大的情况下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去获得可能他们更健康的生活或者怎么样的。但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东西是你自己 OK 的，你觉得它是更科学或者更符合你的生活需求的，你不能牺牲你自己的生活。然后去，你知道吗？就这不对，就包括对于一些中国父母给子女的也是，就你不能牺牲你，就包括我为什么我跟丸子一直都很不喜欢的，就是父母要什么没有自己的老年生活，要来给你看孩子。啊，对，当然就比如说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但凡你的家庭有一些可以的情况，我都觉得你最好是不要过度的去占用或者去侵蚀别人的生活，因为大家都只活这一辈子，凭什么呀？
对，就是每个人
对。
都要先是一个就是独立的人，然后你才是女儿，然后你才是爸爸，你才是就是老婆这种。
对，所以后来我就一直跟我妈讲的是，我说你看最近西安的天气这么好，我说你该玩玩，我说他现在是我爸，现在是一个就很好的状态，就是你做手术也做完，你再恢复嘛，对吧？还没有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治疗。我说那这个阶段就是我说你们，因为他不是现在会去换药嘛，我说你就推着他下来，他想走走2步，不想走坐轮椅，咱们晒晒太阳什么的，对身心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而不是天天就在家里躺在那儿刷刷手机，手机上到底有啥？
所以就是，其实你一开，所以其实，在你爸住院的这个阶段的话，你跟你妈还有就是护工是如何分配这个就是照顾的这些责任的？
哦，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护工他每天晚上会在嘛，就 even 就是手术当天的晚上，其实我都没有让我妈留在那儿，因为我妈那天就，
所以护工不是24小时的，是十二
是
小
二
时。
十四小时的，但是
哦。
护工是24小时，他是这样，因为晚上我需要他很精神，所以但是我跟我妈又很想去看我爸，所以我们的分配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晚上护工是一晚上都要在的，尤其是手术结束的当天晚上，我是要求护工每个小时给我发一个视频的，就因为我要保证他没有睡。然后这是就手术当天晚上，其次的晚上的话，其实因为我爸的那个身体恢复得很好，也很快，所以你说护工人家晚上睡一会儿也无所谓。然后白天的话呢，因为我是一般中午到下午到晚上我就会比较忙，早上的时间我会相对好一点，所以我每天早上就是我大概到8、9点的时候我就会去医院，然后我一直在医院待到大概10点、11点，我妈就过来送午饭。然后我妈大概午饭一直从12点多可能到3、4点，然后她就回家了。然后基本上3、4点、4、5点之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这个点儿就又是护工，哦，就基本上这样。就是第一个，我跟我妈等于也去医院看过我爸了。第二个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三个其实是有同时在医院的时间是可以沟通的。然后剩下的时间就都是护工。然后中间比如说大夫有的时候会需要有什么，就比如临做手术那天。大夫说啊，你要在那儿等我，因为我要下手术什么的，那我就多等。那这个都还好说，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这几天，你看我妈晚上4、5点回去还能跳舞，然后还能就是给她第二天中午做个饭什么的，然后再加上我妈能睡在自己的家里面嘛，她肯定是睡眠会能好一些的。然后
哦，
护
那我
工。
觉得你这种真的是非常的科学。然后就是，其实你对于护工的管理或什么的，我觉得也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大家去学习。就是我真的觉得这种方式非常的健康。就是你家里有一个病人，然后呢，就除了病人之外，然后其他人还能够保持非常，就是我可以正常的
正
工
常
作，
的
然后
生
并且
活，
能够正
对，
常的生活。就是其实这个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
对，而且护工白天的时候，我就跟我，因为我爸有的时候还会说，那你都付他24小时的钱了，他白天不在。我说第一个病房里不让带那么多人，我在护工带不了。
我说第二个就是，我说我说人家那护工也是一大爷，对吧？所以我白天就跟那大爷说，我说你白天你自己不管是回宿舍还是去哪，你尽可能的休息。我说我需要你的话，我会跟你说啊。
那
我说我。
所以，其实你爸也并没有就是强，就是有这种要求，因为你爸就是那个之前的话，不是就爱讲说，就是不行，你妈不能离开他，他怕万一有什么事儿什么之类。那所以后来他在住院这件期间，就是也没有说要求，就是说你们俩都要在，或者你们俩至少有一个人要在，不能只有护工在这种。
他没有要求，但是他可能会，就我爸是一个很会察言观色的人，他看就是，因为他住的那个是三人病房，就现在医院的病房资源是很紧缺的，就你也不能选。然后呢，那个护工在那儿住的时候，人家护工是拿那种就是小孩的那种爬爬垫作为那个床嘛，我妈没办法呀。虽然我妈就是很大程度上表示了她的忠心，说我要在这儿陪，我就断然拒绝了。而且我就包括像我爸自己也能肉眼看，我爸生病期间是完全没有瘦的，但是我爸生病期间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我妈瘦了大概5斤。就我能明显感觉到她也很累，所以我爸也在心疼她。而且我就跟你说，其实从生病的初期到后面她做手术，我爸在成长，就他会越来越可以理喻，就是可以理喻，然后就是会去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说就很好，就是你就是我觉得一家人在一块儿啊，就是咱嘴上都不要说什么，用行动去心疼人儿，就是我给你找护工，就说白了，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你并不是需要特定的人在你身边伺候你24个小时，而是需要就是说。你该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就得到什么样的，就是说白了，我是你女儿，我会害你吗？我不会害你的，但是我也有我的需求，我也会累。那同理可作用在你老婆身上，你老婆也是人，对不对？那你到最后了，你说，我妈六十多岁了，一个60多岁的人照顾一个60多岁的病人，她能照顾得好到哪去？对吧？所以一样的呀，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大家都真的是彼此，就是家人之间彼此心疼，真的要做一些科学的决策。那这就是你养孩子的，就是怎么就是说目的吧？就是我可以帮你去做更好的、更符合现在需求的安排。我给你买的什么，就是速干衣什么，你都可以穿。然后我会要求，比如说护工给我发信息什么，这你都不用管。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康复。所以一直到手术之前的很长一段阶段，我都跟我爸说，我说你每天没有别的事儿，你每天的事儿就是让自己动起来，睡好吃好结束啊。我说你不
对，
要。
我觉得这点真的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需要向大力学习的。就是因为我当时的处理的话，就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多进步的空间，因为把自己搞得实在太累了，就是而且根本没有这个必要。然后我妈也搞得很累，因为我妈几乎要就是从早上她可能8点钟就要来，然后她可能会在那一直待一整天，那她其实也蛮累的。然后
肯
呢？
定累呀！
对，然后就一直要待到，比如说晚上可能6、7点、7、8点这个样子，然后吃饭也吃得不好，可能只能在就是医院的食堂就是随便大概将就一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然后可能我会去，那晚上我去的话，就是我也睡不好，然后的话就也很消耗我的一整天的这种精力，但是我们俩当时竟然都没有想到。就是还有 Plan B 的这种选择，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角色真的就是很科学。我觉得我当时的这种，我反思自己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真的太惯着我爸了，就是没有对他进行一个，你知道，就是让他自己从精神上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让他也错失了很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但是我确实觉得家里有一个病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那句俗话，病来如山倒，就是有的时候发病啊什么，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很快的，有的时候人是没办法，因为尤其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撕扯，就比如说我是要去做传统的孝女，还是我要怎么样？这个会不会让大家会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包括就是丸子应该能感受到，其实我爸刚生病的时候，其实他有 offer 过好几次说，哎，我要来看一下什么什么的。我其实是拒绝的非常干脆的，就是因为我不想去，就是我不想在这个过程中承受太多，就尤其是这个病还没有一个眉目，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治，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我不希望承受太多来自亲友的问候。当然我知道这个问候都是好意嘛，但是我就是，所以我就还是觉得就是。
任何的场景下，你要先想的是我要怎么样，我想要怎么样，然后你再把这个事情给他，就是尽可能的去平衡之后，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去协调和解决，就是千万不要说，哎，那我可以将就，我可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就是 suffer，然后怎么样？就我 suffer 不了，就说白了，就如果我是你，我在那陪我爸睡上2晚上，我跟我爸和我妈脾气可能都不会太好，包括给我老公脾气可能都不会太好，但我不想这样子，我觉得，对，OK。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真的，从这件事情我也学到还蛮多的，因为我爸那个，肿瘤呢，现在虽然是已经卡掉了，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谁知道呢？就是未来，对吧？就是有很多不可知的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通过这件事情，当然。
快摸木头，快摸木头，
我
推推
敲
推。
木头，就是我想说，就是不只是我们啦，就是所有我们的听友啦，就是可能随着我们的成长，然后可能会面临父母的这种生病啊，或者什么大病小病，对吧？就是这种可能都会，我们都会就会遇到。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用太过于焦虑，就是像大力其实就很好的打了一个样，就是我们就是要在同时照顾好自己是首先是首要的，然后呢再去想想如何更科学的去照顾好这个病人。
对，反正就shit happens，
对，
就是这
就是
样，所以对，所以不要太 push 自己吧。好的，
好，
那我们其实今天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们也没有更新，然后就是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所有的 shit 都会过去的，就好好生活吧，然后之后的话，我跟丸子还是会每周都会去更新，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还可以留守在我们的频道里。
哎，我跟你讲，我最近看了那个，就是换，就是那个你上回推荐给我的那个恋综，就是兄妹的那个恋爱的那个恋综，哇，我觉得真的好感人啊，
对呀，我觉得那个恋综就是大家可以去也，大家如果就是。
有一种看那个《请回答》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大家可以也去看一下那个韩国的那个叫兄妹的一个恋综，然后完了好像叫做兄妹恋爱吧，就是那个
对，
对，然后就是那个恋综就给人感觉很好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导演，就那个制片，就是他也是做韩国换乘恋爱的，就是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温馨。其次的话呢，就是因为韩国的综艺大家都知道，就是剧本的成分很大嘛。但是因为他这个是每个人就还要就演出来，就是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们俩是兄妹，所以他本身就有演的属性在，所以让你觉得这个演得很自然，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就是点，而且中间因为他有兄妹的关系，就他会有很多家庭的故事，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感动。我之前看的时候我就大哭，就是因为那个龙哥和他。
我好喜欢龙哥啊！
对，龙哥和他妹妹，我当时就听到，就他妹妹不是有一个备采，就说我希望下一辈子我可以当他的姐
姐。
姐
姐，
姐，然后我说妈妈啊，我就不能控制的，然后我就开始泪失禁。
对，如果大家要是没有时间的话，可以上 B 站，然后看郭本
解
一样，
说，
对，
对对
他有
对，
全程的去解说。
解说很好。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就是我大概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我后面全是看解说。我觉得解说比我自己看来的就是更有趣一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真的还蛮好笑的，然后又很感人，好又好笑，然后又好哭，
对，所以我就是真的挺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就是其实最近那个春天，我觉得那个天气还真的是蛮好的，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出去走一走，好多花都已经开了。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以为西安的路边都是樱花的那一种花，其实呢。就是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同事过来开会嘛，然后就跟我讲，我就跟他们讲说看樱花，他们说这是海棠。
哦，对，因为樱花和海棠还不太一样，樱花是一簇一簇，海棠是一朵一朵的，
错，就是那个一簇一簇的，它就是海棠。
是吗？
是的，我等下发给你一个辨别的那个，就你知道，咱们俩之前老是在金地的门口，然后不是就会那个曲江池路那个不是有很多，我们都以为是樱花，其实就是海棠。
哦，因为我们家小区就是管家不是会发那种照片，说分海棠，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现在不是老遛狗嘛，我就会去识别，然后我就说，哦，这个是海棠，因为我们家小区的海棠全是红色的，所以它
对，
可能
是
就是
红
为了
色的。
演，对，颜色种的不太一样，然后我就说，哎，这个还蛮好看，但确实
这
是，
总之就是花都很好看啊，最
对
近。
对对，就感觉就是生机盎然的，
好，那就祝大家春天快乐，
你身体健康，
好，身体健康。
好，
好，那
那
今
我
天
们今
到
天
这
就
里，
录到这儿，拜拜。
拜拜。